为什么你听完别人诉苦，自己却像生了一场大病？为什么你越是善解人意，你的人生就越是一团糟？为什么你引以为傲的高情商正在彻底毁掉你？别感动自己了，世界上根本没有知心大姐，你那不叫善良，你这是在被共情寄生。你以为你在提供情绪价值，大错特错，这根本不是社交，这是单向的能量掠夺。你总是控制不住去倾听他人的抱怨，这根本不是自制力差，这是你的底层防御机制被彻底劫持。你现在的脑子就像一台被强行植入了木马的肉鸡服务器，那些向你倒苦水的人正在疯狂榨干你的内存，直到主板烧毁。这背后有一个极其残忍的生理机制，你的大脑根本分不清别人的痛苦和自己的痛苦。那个充满负能量的失败者坐在你面前哭诉，你的神经中枢立刻拉响警报，疯狂分泌压力激素。仅仅15分钟的深度共情，你体内的焦虑激素就会飙升3倍。这些毒素会像硫酸一样直接腐蚀你的记忆细胞。你在流泪，你的大脑在流血，听懂了吗？看着我的眼睛，你的同情心正在撕碎你的神经防线。寄生虫是怎么控制宿主的？他们不会直接杀死你，他们会让你产生一种被需要的错觉。那个天天找你抱怨伴侣出轨的人，那个总是向你哭诉职场不公的同事，他们根本不想解决问题，他们只是在排泄，他们把你当成了情绪垃圾桶。你每一次点头，每一次安慰，都在强化他们的多巴胺奖赏回路。你越共情，他们越上瘾，你成了喂养这群寄生虫的完美宿主。想想你上周的经历，那个半夜给你发几百字长文控诉老板的朋友，你花了一个小时安抚他，结果第二天他像没事人一样继续上班。而你呢？你顶着黑眼圈，你一整天都在焦虑，你的工作效率断崖式下跌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最典型的病毒感染，他把他的失败者代码复制到了你的系统里，他排毒了，你中毒了。你的认知带宽是极其有限的，你每天和那些平庸者共情，你的大脑就在被迫反复演练失败的模式，一起激发的神经元会死死连接在一起，久而久之，你把自己硬生生练成了一个废物感知器。你失去了敏锐的商业判断力，你失去了专注赚钱的野心，因为你的生存电量全被抽干了。这世界只有 1% 的人能看透社交的本质，剩下 99% 都是被吸血的情绪电池。你以为人与人之间有爱，没有爱，只有能量流动和利益互换。那些人最喜欢说什么？只有你能帮我，我只能跟你说，醒醒吧。这根本不是赞美，这是格式化你边界感的黑客指令。他们在对你的同理心进行暴力破解，一旦你的防火墙被撕裂，你的时间精力就会像决堤的水流向那个无底洞。你把所有的力气都花在帮别人消化情绪垃圾上，你的有效产出就是零。你的人生越来越穷，就是因为你引入了太多的垃圾信息。看看站在顶端的人是怎么做的。1997年乔布斯重返苹果，直接砍掉了 70% 的冗余产品线，有人在电梯里向他抱怨，当场就被解雇。为什么？他在修剪系统的寄生生物。顶级的商业巨头看的是商业蓝图和底层逻辑，你看的是谁又受了委屈，谁又心情不好。真正的高手早就把多余的情感中枢给彻底阉割了。你一直以为高情商就是照顾每个人的感受，这是弱者发明的最大的谎言。真正的高情商是极度冷酷的能量管理，是精准识别谁是资产谁是负债。那些天天抱怨的人，就是你人生资产负债表上最恶劣的坏账。他们不生产任何价值，他们只会制造焦虑。你每借给他们一分钟的时间，都是在透支你自己的未来。怎么解决？立刻停止你那廉价的救世主情节，不要试图去修补这段破裂的关系，直接炸了它，造艘新的。你需要进行一次彻底的升维洗牌，重排你的社交结构，建立绝对的防火墙。谁向你倒垃圾，立刻物理切断，不回复，不解释，不共情，把你的同理心收回来，浇灌到你自己身上，用来学习，用来搞钱，用来在这个绞肉机般的社会里构建护城河。收起你的同情，那是弱者才玩的游戏，停止做情绪的宿主，去当收割规则的屠户，听懂了就去执行。关注我，下期带你粉碎下一个认知陷阱。